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 Mary。
我是刘芳。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这本书。那目前我们的进度呢是到了第42章，诶，这个时候就开始去到一些教会的生活，教会的圣礼了。奥古斯丁就讲到这个关于洗礼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当中非常基本也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它本身在见证着我们从一个旧造的生命转向一个新造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今天我们到第42章的内容，我来读给大家听。第42章，洗礼表明我们向着罪与基督同死，并向着新生命与他同复活。庄重的洗礼仪式在教会中举行，其意义在于凡蒙受这一恩典的人都必须向罪死去，正如基督向罪死去一样，因为他在肉身中死了，这肉身便是罪的形状。凡蒙恩的人又从施洗池中站起来，正如基督从坟墓中复活一样，他们应当在圣灵里开始自己的新生命，无论他们的肉身年龄有几何。这个最后一句啊，就是让我想到很多弟兄姐妹在受洗之后呢，都会过两个生日，或者说换一个生日，就是说自己受洗的那一天呢，就是自己的生日。
是，
对对对，是一个新生的生日，
挺好的，可以每年都可以吃两次蛋糕。
所以这样算的话呢，我应该大概对，现在处于青少年时期。
哦，确实差不多，
挺年轻。Mary 应该比较早一点吗？
那我算下来我现在应该是青春期吧。
啊，青春期也都差不多差不多。哎，你看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教会里都是弟兄姐妹。
确实。
哎，当然呢，我觉得其实这个重点呢还是回到圣礼本身呢，它确实没有在这个礼仪上细节上讲太多，它更重要的是把这个意义带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棒的。而不如我们今天也借着它这个内容各自都来分享一下自己对于圣礼对于洗礼的一些看法认知，包括过去的感受。 Mary 先来好不好？
教会一直以来的教导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这是我听到一些，就比如说能不能给婴儿受洗啊，如果说这个一个人他并没有真正的清楚到他的信仰是什么，那这个人能不能去受洗，或者是这个人可能在病榻上了，他的意识已经模糊了，这样的人他能不能够接受洗礼，这个洗礼对他管不管用。奥古斯丁他就是说新生婴儿也是可以接受洗礼的，包括后期的一些认基督教为国教的一些皇帝们，他们也强迫着人们去接受洗礼。我记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历史，就是应该是俄国的一个沙皇吧，他这个接受了基督教为国教之后，他就是让士兵们拿着鞭子抽着这个百姓去下到这个河里边，然后所有人都必须受洗，如果不接受洗礼的话就是会被怎么怎么样。哎，所以我就在想洗礼这一件事情它的这个功效，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意义的点是仅在于说我承认我的信仰是什么，我接受这个洗礼才有效，有一点像唯心主义的那种感觉，还是说其实就算我对信仰很模糊，我可能是被迫的，或者是在这种无意识的状态下接受了洗礼，那么这个洗礼是否还是同样生效，就是因为这个洗礼本身就是象征着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基督教又这么重视这个洗礼，那是不是说它的这个意义它会超过表面上面的一些意义，
就是说它的实际意义和它的象征意义孰重孰轻， 是不是这种感觉？
我也不是说孰轻孰重吧，我的意思是会不会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矛盾存在，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们会觉得如果我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我的信仰，那么我做的这个洗礼可能是某一种不虔诚啊，或者是随意啊，这种
或者没用。
对对
对，其实刚才这个问题我觉得核心在于就是说到底什么叫有效，
或者那个效果是什么啊。
对对，当我们在说这个有效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呢？我期待的有效是我突然药到病除，是吧？圣水里面洗一洗，然后我病就好了呢？还是就是是哪一种有效？但是就是我觉得像今天所读的这个四十二章的标题呢，应该就核心的讲的就是洗礼最重要的效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不会说洗礼是否有效这样的词？尤其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不会说洗礼是否有效这样的话？是因为就像这个标题所说的，洗礼表明的是我们向罪与基督同死，并向着新生命与他同复活。
嗯嗯，
如果这个是所谓的孝的话，就是向罪死向主活，一个新生命活的话，当然可能我在说这句话就已经代表着我的立场和观点了，就是如果说我没有意识的话，我怎么能够向罪死向主生呢？就有点像我们上一章所说的为什么要认罪悔改，如果说向罪死向主生它是一个无意识的行为，那我认罪悔改的意义是什么？
嗯嗯，
像刚才所说的这个婴儿洗礼哈，很多时候它是一种比较重要的礼教，它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期待哈。
对，
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孩子一个新的生命出生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就希望他能够被洗去罪，能够成为基督徒，能够接受神的恩典，成为新造的人。
对
吧？
对，
当然这个问题就可以发散的很多了，你怎么定义一个婴儿是否有意识，对吧？但当我们不是去钻这个牛角尖，但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一个洗礼的最核心的含义是向罪死向主生的话，那确实是需要有这样的自己承认的这个过程的。
嗯，
那如果说一个婴儿的话，我们不是说婴儿没有意识哈，但是这个意识的程度是不是能够让他有这样的可能性去承认我在婴儿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罪人，或者我要向基督生，其实这个确实是一个需要被挑战的问题。
嗯，
但当然很多人就说哦，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有婚姻对吧，生孩子让孩子去教会接受这样的教导，所以为什么还要让他去上主日学啊，然后呢读圣经啊唱诗歌啊。我最近呢也是一个感触，因为我不是从小就是基督徒，所以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但是呢我最近呢在我自己的教会呢听到了一些青少年他们去做一个见证啊，然后他们要接受洗礼甚至后来我可能在一些不同的国家听到一些大学生，他可能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他去到一个教会就让他可以比较公开，更多的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更被承认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他又愿意去再公开的去承认他的信仰，然后接受一个洗礼。那这个过程呢就让我觉得很受鼓励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哦，他们虽然从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但是呢他也仍然有他自己独立在生活里面去面对真正世界上给他挑战的这个过程。
嗯，
然后他自己成长的这个过程他也有过啊对信仰的疑惑，我好像从小被这么教了，我甚至是从小婴儿受洗了啊，这应该对我身上有效果是不是？
是，
但实际上真正的他要面对的那个挑战是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罪人都要面对的，不是说我以前曾经受过洗礼这个东西这个按钮开了之后我就叠上 buff 了，我就叠甲了，我就不再受到这个世界的罪的污染了。对，不是这样的，就他仍然是会受到这个世界罪的挑战，他自己是身体上所带的问题，对吧？
对，
但是当他自己去走过这样的一个历程的时候，他自己去承认我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承认他的死是为我的罪死的，而他的生也给了我的新生命，我愿意去走他的道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分量也会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教会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面对的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这个救恩它的范畴以及它的指向性。其实我相信在座的我们三位我们都非常清楚，救恩它的目的是直指我们的灵魂，指向我们的灵魂可以得救或者叫可以重生，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想到在耶稣传道的过程当中，曾经有一个官员叫尼哥底母，他在深夜里找到耶稣， 他去请教关于重生的一些道理和话语。那么当时耶稣就回答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就不能得救。那你看尼哥底母当时的反应，我想是跟我们每一个正常人都一样的，人怎么可能再重生呢？人怎么可能重新回到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一次呢？但其实我们后来发现，耶稣所说的重生呢，是圣灵里的重生。所以其实圣经也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人要受水和圣灵的洗。那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谈论到的洗礼。那我觉得它的用词特别棒，就是什么呢？是表明我们向着罪与基督同死，并向着新生命与他同复活。这个表明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象征，是体现出，是呈现出这样的样子，但是它并不是实质，不是一个人进到水池子里再出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牧师站在游泳池边上就可以达成了呢？我觉得刘芳刚刚前面提到那个所谓的有效，这个效果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如果认为一个人只要受了洗他就百分百得救，那么这就意味着说我们给洗礼加上了本来不属于他的功效。这就如同曾经旧约的那些百姓们，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献祭，但到了新约圣经却说他们献的祭没有用，因为凡有血气的是不能够赎清人的罪的。所以当看到耶稣来了之后，我们发现哦，原来在旧约漫长的岁月里边，他们的献祭是在象征和预表着基督这个替罪的羔羊为我们献祭而死，使我们能够重新获得新的生命。也就是说我的内心里是有一个期盼的，或者说我内心里边是有一个向往的，但是这个向往尚未在我这个时候实现。但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是，如果我们讲上帝在旧约的时候他所施行的救赎就是以色列百姓顺服他的话语，当他向人启示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如何建会幕，如何征战迦南地，只要你照着做你就得恩典，你就得救赎。那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受洗，对吧？你们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些都是一种从神而来的启示与教导。而我们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听话。但是如果回到洗礼这件事本身，我个人的观点可能也跟刘芳刚刚说的，我觉得可能 Mary 也是类似的吧，就是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身份。之前我在学习一个课程的时候就讲到使徒信经在初代教会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意义是在于每一个受洗的人都要根据使徒信经来去宣讲自己的认信，就是你会一条一条的宣讲，说我信上帝，我信他是全能的父，我信他是创造的主，因为这些宣告本身就在体现着你的信仰。那我就觉得这本身就是从我们个体的视角上，我们在向外表达我们愿意顺服并且信靠这位上帝。所以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洗礼它可以是一个双向的，所谓的双向就是上帝他拣选我们，他恩待我们，也给了我们归服于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而我们呢也因着领受了这个恩典之后，我们说主啊我愿意，而我愿意的其中一个行动就是我愿意接受洗礼，我愿意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见证我成为了一个基督徒。那当然呢，随着这个历史的发展，这个信仰在不同的地区再去推进或者是传扬的时候，它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地方是点水礼，对吧？它不是浸水礼，不是要整个人都埋在身子里。那有一些教会呢，你会发现它一定要找一条河，一条活水的河在里边受洗。有一些呢是自己弄了一个池子，或者是简易的游泳池充气的。那我想这个形式本身真的不重要，重要的还是那个宣称自己归于基督的那个人，他怎么说，怎么表达，怎么领受更加重要。当然如果我们再延伸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有人没受洗啊，对吧？就是那个跟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他也没受洗啊，但是耶稣却说了你今日与我同在乐园里。哇，我们就说啊，好羡慕，对吧？但问题的关键是，你知道当我想到这个强盗以及他所说的话和他所处的场景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大概没有谁能够经历他那样的心路历程的。 作为一个被挂在十字架上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人，看着自己旁边的这个也在一同走向死亡的耶稣基督，他凭什么可以为他去伸冤，为他去申辩，为他跟另外一个强盗去争论的这样的一个心呢？说心里话，我顾自己我都顾不过来，我就觉得我很疼，我很难受，我很委屈，对吧？我不想死，我也关心不了旁边的这个人。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当我们去谈到诶，是不是不受洗也可以，那我就想，那为什么不受洗？在可以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受洗？可能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不信，或者叫不够信。因为受洗本身这件事儿，我真的觉得它比割礼简单多了，对吧？它比旧约的割礼简单多了。但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敏锐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自我。诶，当我不愿意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极大的可能是我的自我在拦阻，我的自我告诉我不想做这件事儿。那甚至有的时候包括什么呢？我们公开我们的信仰，对吧？受洗可能在其次，当需要公开你信仰的时候，如果你不公开，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你的受洗也没有意义呢？
是，其实怎么说呢，我们就是需要去相对比较平衡的看待这个问题。就像刚才哈 Mary 一上来就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可能很多人听说过关于婴儿洗礼这个问题，就包括奥古斯丁哈，他在初代教父，甚至是以前我们都知道啊，新教还没有改教的时候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
传统，婴儿洗。
婴儿洗，对。但我们在这里解释的目的哈，不是说我为了就是能或者不能。
对对对对对，
有用或者没用啊，就是最后变成了一个好像非此即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而是说我们去解释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可能就像刘芳刚才所说的，就是哦，我觉得这个接受洗礼的人，他需要去承认他知道啊，他所受洗的原因，然后他所信的是什么，就我们就与基督同死啊，向着新生同复活哈。那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就反对，就是不能带婴儿去受洗，然后就是婴儿洗礼就是怎么样。不是这样的，而且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洗礼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圣礼，它本身就是带着很大的期待和祝福的，对吧？我们也是希望这是一个像我们就比如说作为父母，就是说长辈也好，他当然是期待就是说我们在神的这个约里面是有份的，这个新出生的这个孩子在神的约里面是有份的。那这样的一个期待，这样的一个礼仪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但是就是说到底，就像回到就是说到底这个洗礼有没有效啊，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啊，我们理解洗礼是为什么。
嗯，
对。所以其实我想这个争论非常非常多，就像刚才说的啊，有很多要不要点水，要不要进水，在什么样的地方啊，甚至有些就是说这个水能不能是咸的还是淡的啊，是等等。所以其实每一个我听过的一些不同类型的洗礼的见证哈，都很不一样，包括我自己的也是。刚才就在说、哦、我有一点模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有可以探讨的地方。就比如说像我觉得我当时受洗礼的时候，我绝对是没有现在对于信仰的认识这么充分的。
嗯、
啊、对，就有点像是就是，但是我是不是愿意接受说啊，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是一个罪人，然后我愿意啊就接受他的恩典，然后去走他的这个道理呢，我又是知道的，又是接受的。
对
对，但是呢这个过程就是说，其实洗礼只是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一个向外面宣称我们信仰见证的，内部的话当然是表示我们自己的认同，但是我觉得这个内部过程其实会更长的。
是，
就是就像我们就是认识神的这个过程，然后认识到哦，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洗，他的这个意义其实是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就是我们作为属灵的青少年啊，现在就是继续这个过程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我作为一个属灵的青少年，就是确实比我刚刚接受洗领受洗礼的那个时候，就是会更认识神一些。
嗯嗯 嗯, 嗯
啊，就像我们作为一个肉身的青少年，或者作为肉身一个成年人，就是比我在小时候更知道了很多事情。
对，因为本身确实这个关于礼仪的问题呢，是在整个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啊，对，就是有很多这个争论的问题，甚至你知道，就是当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耶稣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就是在本土传福音，但是呢，当时的罗马的这个教皇呢，或者说教会呢，他们就认为这个教会的内部的这些关于这个，比如说上帝的称呼，对吧？能不能称上帝为上帝？要称上帝还是称天主，这些称呼都出现了很多争论。我们现在看来似乎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我们更关注那个核心本身。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就是，在一个文明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在普遍民众的这个知识没有装备那么齐全的时候，每一个称呼，每一个具体的仪式，它的象征，它的含义，其实要大过我们现在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可能说比如说中国是很讲究这个传统文化的，但是也常常会有人说现在是一个礼乐崩坏的一个时代，就是所谓的那些传统的礼仪都不存在意义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人们的知识丰富了，你可参照的这些样本，这些东西都太多了。那么回到说，我们说教会传统来看，在过去可能漫长的时间里面，人们就是说信徒们都是靠这些教会礼仪来训练自己敬虔的生命的。所以从这个点上，我们绝对不能简单的用一句话，就像刘芳刚刚说的，能或者不能，我们就此就觉得说，哎，这个是不可理的。就包括我觉得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觉得自己应该在教会举办自己的婚礼，啊，在教会被牧师所祝福过的婚姻就是蒙福的。好了，那是不是所有结了婚的基督徒啊，如果是结了婚才信主的，都要回教会再补办一次？
再结一次，再按一次。
对，如果没在教会办，如果没有受牧师的祝福，是不是这个婚姻就注定不幸福呢？就所以我觉得刘芳刚刚讲这个关于对于这个个体的祝福的这个心愿，我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包括我们知道，其实在天主教里边，它不仅是有婴儿洗，它还有坚信礼啊，对吧？就是等他成年了之后，或者说他长到青少年的时期，会再一次的来，就好像我们前面讲的，就重复一下这个受洗的过程一样，说你是否相信你所认识的这位上帝，然后这个时候我坚信，然后我就愿意来受这个洗，我就归于基督的名下。我觉得说到这儿呢，基本上已经可以延展到第43章了，因为刚好奥古斯丁就这个什么年龄段可以受洗以及他这个相应的果效做了一些进一步的解释。那我想这个刘芳帮我们读一下。
好的，第43章，洗礼及洗礼所代表的恩典向一切人敞开，不分长幼。因为从新生儿到耄耋之年的长者，人人都可以受洗，所以凡受洗的人无不向着罪而死去，但婴儿只是向着原罪而死，而比他们年长的则是向着与生俱来的原罪，也向着自己添加其上的本罪而死。
哎，奥古斯丁又把问题搞复杂了。
其实这个问题呢，就稍微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像是我们可以说是从天主教的传统跟改教之后，
对
啊，会有的这种一些不一样的
差异
观点，就是说罪会不会是越来越多，或者说有没有一些账本啊，这种概念。
对对
啊，对。但是呢，我觉得它重点不是想要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啊，它的重点是在于，就是说人人都是需要向罪死、向主生的，而这个跟人肉体的年龄无关。
对，
至于就是说这个罪的多少，这个是不是能计算，其实就我们并不是重点着重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嗯，因为就是在一些当时的天主教的观点就会觉得，就是说好像有点像是一个杯子它破了，我可以多少程度的去修复哈，就是有点这样的观念。但是说当我们改造之后的观念，就是觉得如果它本身就是一个完全坏掉的东西的话，它已经不存在说我缝缝补补还能怎么样，而是说它最核心的那个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对吧？这个核心的问题已经不是缝缝补补能够处理的。
是是，就是应该要完全的打碎、磨碎，然后重新再造一个了。
为什么他会就说就是什么原罪加上本罪这个概念？就我刚才说就打补丁这个想法，就是说，其实，在天主教的一系列的传统当中，我们都知道它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圣礼，
对，
和不同的这个 一些规则和条款哈，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源于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背后的想法，就是觉得说哦，可能我这个纸杯我只是坏了一定的程度，然后我用这些的方式可以再把它贴上去，然后成为一个又可以盛水的一个容器。但是就是这个的危险不是说它就是本身就完全是错的，而是就是说它有一个风险是在就是人就很容易会以一些这样的外在的仪式条款行为又变成一个投硬币游戏了，攒钱罐似的这种感觉了，就往里面丢了多少礼仪，丢了多少所谓的好行为，然后我是不是就能够承接多一点的水，或者说所谓的恩典或者 blessing。 那这个就有点像有可能会跟我们所说的这个作为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就是要向基督去交账，然后他不断的更新我们，这个点呢就有可能会搞得越来越复杂，或者搞得越来越远了。
没错，这就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天主教就出现了改教运动嘛。
啊，是，
就是因为在漫长的时间积累下来，就是从信徒的本身他也接受了这个关于本罪这个概念，就觉得我每天都在犯罪，然后后来呢天主教索性就卖赎罪券吧，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啊，
但其实呢就是把献祭这件事儿给它扭曲了。
对，但这当然也不能完全让天主教背这个锅啊，这中间有非常、
对对对，是
这个历史和当时当局的一些因素哈、就是你说还是人性本身的这种罪的问题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利用了就是说人们在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些观念和一些疏漏啊，或者说是本身起因是好的，但是呢却造成了一些糟糕的一些结果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认清楚，我们就像这个以赛亚说的，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嘛，就是说本身这个世界就是败坏的，你不可能指望着人去建立多么完美的机制好让我们过上一个完美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耶稣其实也曾经说，离了我们，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那很多的时候，你看为什么到了新教哈，就或者说宗教改革后期吧，就是我们更关注我们怎么去跟神去建立关系，哎，这件事儿就变得很重要。因为在前期的时候，好像哎有摩西，有先知，对吧？有这个祭司，到后来这个有主教，好像人们就觉得跟人建立关系比较容易，或者我听人的。教导顺服人会比较容易一些。当然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观点对不对哈，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所接触这些读经也好，还有这个关于圣经的理解解释也好，其实它在那个年代，因为这个整体人类的文明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其实很多普通人你真的让他去读哲学，你让他去学神学的一些东西是很艰难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像中国在早期的时候，很多传教士进到农村里面要去传福音，其实是很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教义的东西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的，所以呢就会生出了一些类似于短语哈，就是这些标语式的传福音的方式，比如说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那当然今天放在我们这个对话的语境里，以及我们所接触的大部分的这个信徒里边，我们觉得哎，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就可以解释的。但是很明显的就是他们这个浓缩本身是为了要去触及那些可能他没有对于这个神学或者对于文字有理解能力的这个人群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事实，这也包括了我们今天在信仰的传播这件事上如何的落地，如何的道成肉身，就是说人能听得懂的话。那假如说我们今天去跟一个可能他不太认字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人，你上来就跟他谈神学与哲学什么社会学等等这些，那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负担来着。就是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智慧，就面对不同的人群应该怎么样去表达怎么去见证它。其实刚刚刘芳在讲的时候，我反而想到的是什么呢，我记得前几年刚好过了宗教改革500年，然后那个时候我拿到一个小册子，就是谁是今天的现代的马丁路德。就是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其实挺有感触的。为什么呢？我们如果认为宗教改革发生在500多年前的那一场变革，它就足以将我们的信仰归到正途上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也会面临着走偏的风险。因为我们要知道天主教他们的基石是谁呢？是彼得呀，是保罗呀，是这些我们读到圣经我们为之惊叹的属灵的人物呀。
对，现在我们也还是在读他们的话呀。对啊，我们也认也是承认他们就是使徒，他们就是初代的教父，对不对？
是的，是的。那么问题的本身就在于，就是刘芳刚刚讲的，人会出问题的，又或者说我们过分的迷信某一种的形式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在信仰里，包括你看对洗礼的理解，对于教会的许多圣礼的理解，为什么需要我们去思考，就是因为我们会面对具体的问题的。你比如说就是刚刚我们谈到关于洗礼，婴儿洗或者说是什么样洗的时候，那结合我们当下的场景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面对的处境是什么样子的。真的有一天我要去到医院去探访一个病危的一个病人的时候，我该怎么样，以及你要给他施洗的时候，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你会觉得啊，我又给教会拉了一个人头，
那
还是说你真的盼望就是因着信靠神，他接受了洗礼，认信了基督，他的灵魂可以得救？我觉得这个不断在挑战的是我们内心我们怎么看待的问题。其实讨论来讨论去，你看包括圣餐在内，在初代的使徒里面，他们每天吃圣餐呢，我们现在一个月才吃一次，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不够敬虔，对吧？对吧？包括我们有一段时间我自己经历过的，就是真的要统领一个杯的，教会几十个人、一百个人统领一个杯，那我们怎么看待这种仪式呢？那其实这个仪式本身，如果我们给它冠以了超过它本身的意义的话，这确实会带给我们困扰的。但如果你本身是那个信的人，我常常是这种感觉，你是不是那个对的人？如果哈，前面我们聊到这个洗礼有没有效的这个事儿，然后我就在想哈，也许我这个想法不对，但我的感觉是，现在我们的逻辑是喜欢归因嘛，对吧？就是找一找根本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将来有一天我站在耶稣的面前，耶稣对我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我会说，我过去的洗礼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我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没有得着，耶稣说我从不认识你，那无论我过去做过，我受过洗，我吃过圣餐，还是像圣经里说的我靠着奉主的名行异能赶鬼，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几年我自己在读一些属灵书籍，包括在研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我也常常觉得艰难的地方，就是我越读我就越觉得这个信仰其实更唯心一点好一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太相信或者说太依赖我们的理性，我觉得总是要找到一个说服我的理由，哦，我可以照这样做。但本质上来说，最终还是回归到信心这件事儿。但我也相信，就是刘芳前面也讲了，神就是用话语向我们启示的。那么我们无论再去讲语言的局限性，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神掌管语言，神可以通过有限的语言去传递出无限的恩典。当然它不是完全的诠释，但起码它给我们一个怎么说呢，出路。就好像我前面举那个例子，就是一个这个急救的人员，他去到这个迷路的人群中，他没有太多废话，跟我走，他就这样子。他不需要讲道理了，有的东西其实。
是，就我们也看到其实很多福音书里面就是这样说的，不管是那个人群是什么哈，就像我们都知道最好的这个榜样就是所谓传福音的榜样就是耶稣他自己哈，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福音本身啊，这个也不一样，就
是
但是
是
就像约翰福音里面常常出现的，就像一开篇可能一两章就耶稣去找人的时候，其实包括他的门徒去怎么去跟他的门徒的家人朋友去介绍这位弥赛亚的时候，到最后你都说英文就是 come and see啊，然后你就是来看，
对，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管是这个语言多有限，那神也可以用最有限的语言去传递他所要传递的信息，对我们来说是绝对足够的。
对。
那另外一方面，即便说是一些就是我们都觉得最简单的语言，我们都没有办法太多沟通的哈，对吧？就是，就是像刚才李诺所举的这个例子，刚刚宣教师刚来中国的时候，去到一些农村里面哈。等等这样，但是就是这个最奇妙的点就是说，当神的话它本身 就是很直白的展现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就是说耶稣真的遇见这个人，遇见了耶稣，或耶稣真的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你说同样的一句话，但是就是遇见神的那个人他就明白了。那当然中间也还有整个拣选神的恩典，然后包括人自己的愿不愿意啊，降服认罪哈、啊，愿不愿意向神敞开心，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就像就是第43章这个标题也已经说得很好了，他说的地方就是洗礼以及洗礼所代表的恩典其实向一切人敞开的。
嗯
这个所说的洗礼所代表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对吧？就是福音本身，他就是向一切人敞开的、这个拯救就是向一切人敞开的，那不是这个礼仪本身。我虽然说其实在中文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中文里面常常在写文章的时候你看、受到了什么什么什么的洗礼啊，但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人在使用这些语言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他也知道一点这样的意思的，因为他就是代表着一种、好像受到什么什么东西的洗礼，通常在一个文章里面就是哇这个人所谓重生，对吧，也是一样，这个受到什么的洗礼、
被更新了
重生了、但实际上、它都是展现了就是说最原初这个词汇就是在我们信仰里面这个词汇的一部分的意义，就到底这个洗礼真正产生功效的那个让人更有这个生命重生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
就包括原罪也是常常被人用的哈、就是比如说有人吐槽别人对自己的刻板印象说、好像我是哪里哪里人，就自身带着个原罪了。哎，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说明他对这个词汇已经有一定的理解了，但是这个理解只是一种像一个影子一样，就是说哎，它这个形状是像的，但实际上它没有找到这个本体，就有点就回到就是像保罗所说的，对吧，就是说为什么他在说这些礼仪和耶稣基督本身的这个问题，旧约律法和礼仪和耶稣基督本身的问题，他用的就是这个影儿和实体这样的一个比喻。就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所用的甚至是宗教化的语言，宗教化然后又被世俗化的语言、长得很像甚至是一些礼仪、但是实际上它最核心、最核心那个指向还是耶稣基督本身。
对对对对，哎，其实刚刚刘芳这么说，我就想到之前我看到史普罗说过一句话，他说宇宙中没有一粒灰尘在上帝至高主权的护理范围之外。我为什么想到这句话呢，就是语言的形成，一个民族的发展仍然都在上帝的手中。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作为中国人哈、我们今天读到圣经大多数我们就讲读和合本吧，我们就不去讲过早的那些版本，就读到和合本这本圣经，我们谁能够保证中文的词语当中是真的能够有对应的词语可以就是原文圣经的意思呢？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说，就我觉得这突然有一种是不是上帝下了一盘大棋的感觉，但当然这个本身就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中。我们常常可能觉得说哎呀，我们看到一本翻译的圣经，但是其实就像刘芳刚刚举的例子，无论是原罪啊洗礼也好，是怎么能够在事实在那个当下可以找到这个词语，而这个词语的形成它是为什么就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就是神的拣选真的是无远弗届的，就是不是一个说真的是特指某一个群体等等之类的，而且就是我们如果假如回到洗礼本身，它确实它是预表着这个事儿，但是很明显的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哈，我们说正常的他的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路径大概是他要先做一个决志祷告，然后去教会参加慕道班，然后呢最终决志信主，然后就受洗，受洗之后呢会稳定的参加教会的生活，然后也要领圣餐，参与教会的服事等等之类的。你会发现有一些看似是人啊，或者说就是我们就是现实世界的一些规则规矩啊，我们讲叫礼仪嘛，但是其实上帝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刚刚刘芳讲那个例子，我觉得特别棒，就是同样一句话，当他讲出来，听到的人不同，他的反应不一样。我觉得，就作为良友电台，我们这样的经验其实是不在少数的。在过去广播的历史当中，其实收到很多听众的来信，都是说听到了我们的电台， 甚至没有讲别的，就是读圣经。然后他就被神所感动，他就认识神，去建立了这个信仰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是某种程度上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鼓舞。今天有时候我们面对传福音的使命，我们会有一种困扰，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没有好的口才，我们常常觉得跟这个当年的摩西一样，主啊，你知道我是拙口笨舌的，对吧？但是事实上我们忽视了一件事，就是神是我们背后那个最坚强的力量，而且拯救人这件事本身也是神主动发生而且要定义完成的。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说我怎样去说服人，我怎样去满足人的需要，而是说我怎样尽可能的让这个福音被更多人听见，让人透过我来认识这位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更多的一种挑战。
我觉得可能43章的这一篇的一个重点就是人人都可以受洗，不管是新生儿还是老年的长者，没有人是不可以受洗的，而是所有人都可以。
对对对对，如果沿着这个话说呢，我们也可以说就是人人都有得到这个恩典的资格。神的恩典是向我们每一个人敞开的，那我们真正要关注的就是我怎么得到这个恩典。这个其实就又回到我们前面讨论过很多次的问题，就是如果基督不来，如果上帝不设立这个救恩，那么我们人会是什么状况呢？第一，我们不知罪，也就是不知自己是灭亡的。第二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获得拯救，就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努力都不可能挣脱罪的捆绑。好吧，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先到这里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透过书中的内容再一次的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信仰，思想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建立。主啊，这真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你说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进去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是懒惰的，我们看到自己是左右徘徊的，我们看到自己是那个小信的，但是主啊，你施恩的手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你借着各种不同的方式都要常常的把我们扭转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实在的帮助我们，因为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特别是离了你我们没有人心是向善的，没有人心是想要行义的。求你帮助我们在面对这个纷扰的世界，面对恶者的攻击，面对我们老我私欲血气的影响，我们能够常常的来到你的面前，使我们能够扎根在基督你这磐石之上，好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在你的里面不断的长进又长进，不断的丰盛起来。谢谢你也借着今天的内容让我们再次的思想教会的礼仪，思想我们在整个教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经历过的那些过程，虽然有许多是有仁义的部分，但是我们看到神你护理的手，你大能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教会，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子民，你就是这样子不断地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也常常来管教我们的神。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自己所处的世代，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与你建立密切的关系，也让我们能知道如何的见证你自己，成为福音祝福的管道。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阿们。